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一起再来探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第三地相品，请翻开讲义59页。之前谈到的我们扼要的再复习一下。科判二在上一品有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有三个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如何入初地，我要修学哪些法才能够入初地，这个在第二品入初地品已经谈过了。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初地菩萨他有哪些特征，这就是我们第三品地相品，这个相就是特征的意思，初地菩萨的特征相貌所要说的。另外云何修治初地，如何安住于初地能够通达无碍，这是下一品第四品净地品所要说的。好，这里科判瓜胡二得初地菩萨有哪些特征，这里提出初地菩萨多行七事。第一个就是多所能堪受，堪受就是胜任，能够承受。有时候遇到难调刚强难化的众生，那菩萨也能够承受。第二，不好争辩，跟人家争论。第三，他的心多欢喜，特别是多欢喜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初地菩萨他就称为欢喜地。再来多和悦。第五，常乐于清净，他远离尘垢，有清净心，好要清净。第六，悲心悯念众生。第七，没有嗔恚心，多行这七件事。好，这是第一，总说菩萨得初地多行这七件事，有这七个特征。那下一个单元在讲义62页，上面科判二，别是初地菩萨多欢喜之因缘。初地菩萨他称为欢喜地，那为什么欢喜？到底什么因缘让初地菩萨这么欢喜呢？这总共有三个地方有提到。第一个是在上一品卷一第二的入初地品，就是上次我们谈的讲义57页到58页，那边谈到初地菩萨他已经断了，已经灭除了像大海水那么多的苦，剩下还没灭的苦只是大海水的两三滴而已，所以他多欢喜。第二个这里提到讲义62页瓜胡一，常念世事故心多欢喜。哪世事呢？第一个常念诸佛，第二是诸佛的大法，如一论的解说，那是佛有40不共法。第三念必定菩萨，所谓必定菩萨就是决定成佛的大菩萨。第四念菩萨的稀有行，难得稀有的菩萨行，是故多欢喜。如果对照脚注14的话，那就很多咯。例如脚注14瓜胡一，十住经菩萨住欢喜地，念诸佛故心生欢喜，再来念诸佛法，第三念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，第四念诸菩萨所行。我们十住毗婆沙论只有列出前面这四种，后面第五种念诸波罗蜜清净，这个就没有提到了。还有第六念诸菩萨与众殊胜，这个就是菩萨地的殊胜。第七念诸菩萨力不可坏， 他有力量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，不容易被破坏。第八，念诸如来教化法。第九，念能够为利益众生故，为了利益众生，能够利益众生，心里很欢喜。第十，念一切佛一切菩萨所入智慧门方便，佛法很高深，他已经知道入智慧门，知道入门的方法，所以他很欢喜。好，那十住毗婆论在上一品的最末提到说，他以灭苦如大海水，未灭的苦就好像两三滴水，故欢喜。这边提到念诸佛、诸佛大法、必定菩萨跟菩萨稀有行，非常欢喜。还有个原因能够令初地菩萨非常欢喜的，在讲义65页下面刮胡二的课判，无诸部位故多欢喜。最重要的就是他远离的这种种部位，有哪些部位呢？在讲义66页提到，没有不活位，也没有死位。不活位就是担心活不下去，有人怕资具缺乏活不下去，所以他多累积资粮，或者贪求无厌，舍不得布施，这是不活位。第二个死位，有人怕死，虽然说他平常有行布施，但是怕在最后死的时候四大分离痛苦，或者死相难看啊等等，或者想要办的事情从此没办法完成，或者跟亲爱的人要别离，种种有这种死的部位。第三种是恶道位，有人想死还不可怕，怕的是我到底往生以后到哪里去，如果到三恶道受苦就非常恐怖了。第四，大众威德位。第五，恶名毁子位，毁子就是毁谤的意思。第六，细臂桎梏位，就是被囚禁，被关起来不得自由。第七，被鞭打遭受刑罚这种种部位。那么这几种部位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有我所，才会感到怖畏。所以真能够不怖畏的，是要体悟无我我所，这是根本。如果体悟无我我所，那还有什么怖畏的呢？好，底下一一来解说，没有这几种怖畏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这些怖畏。第一个，没有不活位，总说有四大相。第一个，有大威德，就自己威德具足那不必很辛苦，自然能够感得知具，不会怕活不下去。第二个，能堪受，就是他能够承受吃苦耐劳，有方便力，能够得到衣食等知具。因为他刻苦耐劳，即使很辛苦的去工作赚钱，他也能够承受得住。第三是大智慧故，大智慧他就有很善巧的方法，稍微一点点方便就可以得到衣食，跟第二个要辛辛苦苦去赚来的就不一样。有大智慧，他一点善巧的方便就能够自活。第四就是少欲知足。好，这个是克服不活位的方法。接着讲义68页我们现在要来谈如何克服死的不位。好，总说无死位者如何克服呢？第一个就是多做福德，有多少福德就能够感得多少福报。 福德是因，福报是果。我们种下那个善的因，自然能够感得乐的果。第二，要思维念念死啊，我们的心念死就是最后的心念灭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心念都是生灭生灭，经常在灭，不是最后才灭。所以我们想，哎，我们心念事实上都是念念死。那为什么只怕最后那一念灭，而前面的心念灭，却没有去提防、去注意啊？为什么不会畏惧前面的念灭，而只畏惧最后的心念灭呢？第三，思维死是一切的众生都不能够免除的。第四，要思维无始以来，我们就经常在生死生死，已经在三界受生又死亡，这已经经验很丰富了啦，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害怕呢？第五，多修习空，能够体悟空无我，还有什么怕死的呢？好，以下一一来解释。第一个，明多作福德，菩萨这样想，如果人不修福德，那才会怕死啊，自己害怕后世堕恶道的缘故。而行者多修福德，死了以后反而升到更殊胜的地方啊，人间有很多苦啊，那我们多修福德反而升到更殊胜的地方，是故不应畏死。好，底下有个寄送啊，我们人生就好像过客一样啊，我们看待死就好像喜爱的客人，死后去投胎转世，就好像去参加大众的集会一样，多修集福德的缘故，舍命的时候就不会有怖畏。第二个方法，念念死，复作是念死，那就是随着我们所感得的五蕴身，莫或心灭为死，从生一直这个起心动念呢，一直到最后心灭啊，那时候称为死。若心灭为死的话，我们的心其实是念念灭的，都应该是死。如果怕死的话，心念念灭，那应该都有畏惧啊，不应该只是畏惧末后的心灭而已，也应该畏惧前心的灭尽才对啊。何以故？前念心后念心都是灭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如果怕堕恶道故，或者怕末后心灭者，福德之人不应畏惧堕恶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累积福德能够升到更殊胜的地方，他不必怕堕恶道，他也不用怕死。我当体悟念念灭，于莫或心灭，不应有死畏。就是平常就要思维了，其实死其实就是最后心灭，但是前念的心也是有灭啊。如果前念的心灭，那最后心灭也不应该畏惧才对啊。这就是平常要多思维的。好，另外还要再做思维，我于无始世界往来生死，已经遭受无量无边的死法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免死的。佛说生死无始，从无始以来一直有生有死。如果人 与一劫终始，一劫是很长时间的单位啊。啊，如果骨头没有散坏的话，堆积起来那会高过雪山。而以前这样子轮回生死都没有为自利，也没有利他。而现在我发无上道愿，这个道是菩提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发无上菩提心，是想要自利得解脱，也想要利他，令一切众生得解脱。这样子精进心来修道，有大利益故。那还要不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还要不为死呢？如是菩萨就舍弃死的部位。好，接着死不得免。菩萨心里这样想：今此死法，这任何人、一切的众生，只要有生，就必定有死，没有谁能够免除的。好，底下举几个例子，例如劫初，劫初就是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那个成劫是初。诸大王，底下有顶生王、喜见王、照明王等，照明王有可能就是光明王，那这些都是转轮圣王，有32大人相，32相，具有32相，除了佛以外，转轮圣王也有32相。啊，这些转轮圣王相好庄严，而且七宝倒从，倒是前倒，从是跟随在后。啊，转轮圣王有七宝，有轮宝在前面引导，啊，后面有相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，主藏城宝、主兵城宝在后面跟随，啊，七宝跟随。天人爱敬，统治四天下，就统治四周啊，有东胜神州、南赡部洲、西牛霍州、野俱卢州，常行十善道，这些大王最后也是要归于死。富有舍提罗诸小转轮王，舍提罗如脚注48，他是解法苦行者，或者是盘旋头发的意思。啊，这里有可能是指解法，也有可能是小转轮圣王的名字。好，总之小转轮圣王自以威力来统治南阎浮提，上面大转轮圣王是统治四周，这里只有统治南赡部洲，所以只有一周嘛，他称为小转轮圣王。身色端正，就像天人，与色声香味触，他都能够满足，没有任何缺乏，而且所向无敌，到什么地方大家都能够归顺降服，他自己不会退缩，而且精通射箭之术。而这些王虽然雄霸天下，可是人民眷属包括他本身皆不免死。另外诸先圣迦摄焦渠摩等行诸苦行，得五神通，造作经书。从这样看来，这个就是一些修行人啊，他们虽然有五神通，但是没有得到肉尽，虽然造作经书，有领众修行，但是最后还是不免死。好，以上这些凡夫都不免一死。那圣者呢？诸佛必知佛阿罗汉，心得自在，离垢 已经得圣道。但得圣道，这是以法为身，得到法身。不过呢，这个五蕴的色身还是会被十法之所磨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色身是无常败坏，唯有法身才是坚固久住。因此这个色身还是被十法之所磨灭，一切众生都不能够免除。那既然大家都这样子，死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况且我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不应该怕死。又为了破除死的部位故，发心精进，自己去除死的部位，也去除其他众生死的部位，是故发心行道，怎么对死却产生惊慌畏惧呢？菩萨如是思维无常，就能够去除死的部位。好，最后这个蛮重要的，就是常修习空法，不应畏死。离死者无死，离死无死者，因死有死者，因死者有死。好，那个死者是人，死是法。好，我们先大概了解他彼此的关系。如果离开了人，那就没有法，离开了法也没有人。因待法才会有人，因待人才有法，也就是人跟法它是彼此相因待的。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，类似的论法，我们可以从中论观去来品来思维。例如中论观去来品第七颂说，若离与去者，去法不可得。去法就是正在去的那个动作的去法啊，有这个去的动作，我们才称为去者啊。如果我们反过来有去法啊，我们才称它为去者。同样的，有去者的人才有去的动作嘛。如果没有人，那谁在动作呢？以无去法故，何得有去者？如果没有去法，就不能有去者。同样的，如果没有去者，啊，谁在动作呢？当然没有去的动作。我们看角注五十刮胡二，云准法师在《中观论诵讲记》的解说，去法，这是法，与去者人。法跟人这是相依相待而存在，离开了去者的人，去法是无法单独成立的，去法不能够离开去者，那必须跟去法相因待，相依不离。既然是相依不离，那么去法就没有决定性，去法的实性不可得，哪里还会有真实的去者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有自性，我们再回忆一下，自性的定义是什么？主宰，有主宰性，但是独一性，在恒常不变性。但是去法或者去者，他有自性吗？事实上，他单独自己是无法成立的，必须因待人，要因待法，法也要因待人。既然是要因待，就不是单独成立自己，因此没有自性，人跟法都没有自性。好，第二颂，死成成死者，就死法如果成立的话，才能够成立死者。 就是有实的法啊，因带这个实的法才会有实者，就像说因带个去的动作，我们才能称它为去者一样。而实法先未成故，没有决定相。就像去法，去法一定要有人的动作才有去法啊，他自己不能够先单独成立。实法也是一样，不能够说他自己先有决定性。那么如果没有实的法，那么怎么能够成立实者呢？离开了法，也就没有人。好，第三颂，离死有实者，实者应至成。如果离开了实法，单独有实者，有实者，那么实者就可以自己有自信，自己成立，能够不因带实法而自己存在。但是事实上呢，离开了实法，根本实者不可得，因为人跟法要互相因带啊。而世间分别，世间的众生妄分别，哦，这是实法，哦，这是实者啊，不知道死的去来。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不了解缘起嘛，不知生从何来，去到何处，因此不知死的去来，终不免生死，终不免一死。以是等因缘，我们如果好好的观察缘起啊，是人跟法互相因带，都是无自性。关于诸法相，观察的人跟法都是缘起相因带，都是毕竟空。那人跟法都是毕竟空，都是空，没有差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会怕死了。好，有关这些论法，我有一些加注，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中论。好，去除了不活位、死位，另外如何对治恶道位呢？无恶道位者，菩萨常修福德故，不畏堕恶道。行者心里这样想，罪人他才会堕恶道嘛，他不是修福德，那如果行善就会得乐报啊，行恶造恶造罪，那才会堕恶道。而我是一位菩萨，乃至一念中不令诸恶得入，就是念念都是善念，不让恶念侵入。而于身口意常起清净业，善业清净，是故我得无量无边功德成就。有这样的大功德聚集，怎么还会堕恶道呢？好，第一个对治方法就是要常修福德，善业清净。另外，菩萨一发心，那是为了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故，是大慈悲所守护故，而且安住四功德处，四功德处常常出现，就是地舍灭慧，地就是真实，舍有的解释财师跟法师，重要的不是东西或者讲法而已，还要舍千贪，舍名闻利养，灭就是灭除身口意的恶业，还有不起三毒等烦恼，要得到极静。慧就是智慧，安住地舍灭慧是功德处，得无量功德度一切恶道。何以故？菩萨这样的发心，又有 四功德处，有大悲心守护，有想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，这样的发心是胜过一切恶圣的。好，以下引一部经，如《净毗尼经》。毗尼就是比奈耶，就是律的意思。迦摄白佛言：昔有世尊善说，菩萨以萨婆若心，萨婆若心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萨婆若就是一切智的意思。菩萨发无上菩提心，能够胜过一切声闻地之佛。我成就这样的大功德，安住如是大法，为什么还会不畏堕于恶道呢？不应该不畏堕到恶道去。另外复作是念，我无始以来不断的往来生死，其实之前因为造恶曾经堕恶道，受无量苦，而以前没有自利也没有利他，我现在发无上菩提心的大愿，想要自利也想要利众生，先来堕恶道一点帮助都没有，没有利益到自己也没有利益到众生，而现在我为利益众生故，即使堕恶道我也不会有畏惧。前面是说造恶业会堕恶道，这边是说如果我为了利益众生即使堕恶道我也不会害怕。复次，实际修行的菩萨发如是心，假使令我于阿鼻地狱一劫受苦，一劫已经很长了，我这样子在地狱，而且是无间地狱哟，这个苦是无间的，受苦然后出离，即使我这样子受苦，能够令一人生一善心，积极无量善心，可以接受教化，令众生发三圣，这样子教恒河沙等众生声闻圣、地之佛圣，发大圣心，然后我最后将来才得无上菩提。就是他发这样的心，教化无量的三圣的众生，而最后我才成就无上菩提。心尚且不应退没，更何况我现在不是只有发心而已，我已经修集无量无边功德，远离恶道，造恶业才会堕恶道嘛。我这样的修无边的功德，又要利益众生，不应该是会堕恶道才对。菩萨如是思维，何得有恶道位？即使他堕恶道，那是发愿的，并不是业报而去三恶道受报。底下又以一部经叫做《教唤地狱经》，菩萨达摩言：我以布施故，布施者堕在教唤地狱，而接受我布施的人都升到天上。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也应该会经常行布施，让接受我布施的人都升到天上，而我布施者单独受教唤地狱之苦。即使是这样的话，我都愿意。菩萨如是等种种因缘，能遮恶道慧。好，接着无有大众慧，菩萨成就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故， 又离诸论的过失。菩萨建立合理正确的语言，他所说的都没有过失，能以因缘譬喻来解说，不多不少，没有疑惑，所说的都合乎经义，不会违背经的旨趣，对众生都有利益，没有谄媚欺狂，朴实正直柔和，种种言辞庄严，让众生容易理解，容易受持，意义旨趣都有次第，能够彰显自己的立场，能够破除他人的邪说，离是邪因。是邪因，因为这部论没有解释，我们推测有可能如角注六十五刮胡二，是邪因可能是指第一个邪因邪果，第二无因有果，第三有因无果，第四无因无果。离是邪因，具四大因，四大因的内容代考。如是等庄严言辞，在大众中说法，没有不畏。另外，无恶名畏，无恶骂畏。菩萨他不贪利养，不会恶名昭彰，而且身口意都清净，不会恶声流布，也不用怕被人谩骂。再来，无有细必致故考略位，也不会被鞭打，不会被囚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他没有犯罪，没有罪的话不会遭受这些刑罚。另外，慈悯一切众生故，有时候是带众生受苦，能够忍受一切众苦恼，即使带众生被囚禁或者被拷打，他也不会有畏惧。另外，万一真面临了，面临到的话，要这样思维，依止业果报故，可能过去造了什么恶因，今生得到这样的果，我先前自作，那么现在应该还报。是菩萨以如是等因缘故，无有不活等位。好，底下解释无我、无我所故、何有的种种部位。底下是观一切法无我，那就没有一切的部位了。一切部位皆从我见而生，我见是种种衰老忧苦的根本，菩萨智慧猛力的缘故，如实深入诸法实相故，能够了解无我。既然我没有的话，那怎么会有部位呢？我都没有了，那谁在部位呢？那就不会咯。好，底下问，菩萨云何无有我心？如何能够证得无我呢？答曰，乐空法故。菩萨观身以我我所故。好，底下这个跟中论的论法也有点关系，我们看一下，大家注意几个关键字，一个我，一个我所，我跟我所。我所一般来说有三种，一个是我所依，例如我依着五蕴身，这五蕴就是我所依。 第二个，我所有，有我，相对的就我所，例如我的钱财、我的身体、我的小孩啊等等，我的名誉，这是我所有。另外，我所缘，有我心念的对象。好，那这里就是要观无我的话，就没有我所。我跟我所彼此是相因带的。好，如说我心因我所，会升起我的心，是因为有我所执，而我所它是因我而生，有一个我才会有我所有或者我所依。是故我跟我所它是相因带的，这两个既然是相因带，不是独存，因此这两者的自性是空的，离开了我所没有我，离开了我也没有我所，因此我跟我所两者互相因带，并不能够独存，因此是自性空。我则是主义，主是主宰，就像主人可以主宰，而我所则是主的物，就是主人的物品，属于主人的就称为我所。若无有主，就是没有我的话，那主人的物也跟着没了。所以如果没有我，那也没有我所了。若无主所有的物，则亦无有主，就是如果没有我所的话，那也没有我。所以我跟我的东西啊，这个我执着有一个我，那就是我见执着这个物品是我所拥有的，那就是我所见。所以这重要的关键词是我配合我的物，我所有的物，还有我见是配合我所见。而如实正观的话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如果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当然也没有无我，因为非我是相待我而假立的。好，再来，因受生受者，无受无受者，离受者无受，云何因受成？我们看一下角注74。括弧一倒数第二行，受跟受者，受是五蕴身，受者是人。同样，这个是法跟人的关系，五蕴身是法，受者是人。如果离开了人，就没有五蕴，离开了五蕴也没有人。我们人它是五蕴假合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完全没有五蕴的话，这个人无法安立。同样的，离开了这个人，那这五蕴身是谁的呢？因此这个受是五蕴身，是法，受者是人，这两个人跟法也是互相假名安立的。因受生受者，就是因五蕴而安立人，如果没有五蕴，那人也无法成立，因为这五蕴有包括色跟心嘛，受想行识的心法。如果这个人没有色，那就没有形骸；如果没有受想行识，也没有心，不能见闻觉知。 既没有形骸，又没有心的作用，这样人是无法安立的。而离开的人就没有五取印，怎么可以因受而成立受者呢？如果五取印没有的话，那受者的人也无法成立了。好，再下一页。若受者成受，受则为不成。如果遇到受者或者受，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，这样比较好了解。依着人而有受的法，也就是说受五蕴的受法必须依待人才能成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受法就不能单独成立，因为它需要依待受者。如果要依待受者才能够成立受法的话，那么受法就不能单独成立，它是无自性。以受法不成故，不能成受者。一方面受者也要依待五蕴的受法才能安立施舍受者，如果受法不成，那么当然受者也不成。以受者空故，不得言是我。受者是人嘛，那他是自性空，所以我也是空。以受是空故，五蕴的法是空，那也不能够说这五蕴的法是我所拥有的。因此了解受者空，那就是体悟我空，了解受的五蕴法空，那就体悟我所的了解法空。好，下面这是离世俱觉百非，寄送倒数第二行是以我来看，我这里有四句，一个是我，第二个是非我，一个肯定一个否定，第三句亦我亦非我，就是又肯定又否定，两个双亦。第四，非我非无我，就是我跟无我啊，双非啊，都加以否定。那如果执着这四种中间的任何一个，那都是邪论。好，底下是以我所为讨论的对象，一个肯定我所，第二个否定非我所，啊，第三句是双义。亦我所，亦非我所。第四句是双非，非我所，非非我所。就是说落入我或者我所的四句，这个都是邪论。菩萨如是常乐修空无我故，离诸部位，随者何？空无我法能够远离诸部位的缘故，菩萨在欢喜地有这些特征相貌。好，这一品地相品主要就是提到初地菩萨啊，多行七件事，能堪受不好争讼，多欢喜多喜悦，常乐清净，悲心悯众生，没有嗔恨心。再来解释为什么初地多欢喜，主要有几个理由。第一个，他灭的苦很多了，如大海水。再来，他常念佛，佛的大法必定菩萨跟菩萨西游行。另外，他远离诸部位，不活位啊、死位、恶道位等，因此他心多欢喜。好，以上是第三地相品。 接着我们看第四净地品，请翻开讲义77页。之前第二品已经讨论如何入初地，再来第三品谈过初地的菩萨有什么相貌特征，接着我们要讨论那如何修治初地，如何安住初地。我们先看角注一，什么叫治，什么叫修治。角注一的刮胡一，智名为通达无碍，就好像我们在破竹子一样，初节要破比较困难，但是初节一破以后剩下的就简单了。同样的初地难智，就难以通达，但一到初地以后，后面的那就简单多了。小猪一的刮胡二，什么是智呢？就除诸过恶名为治，就像我们要治疗医治一样，或者说我们所走的道路要稍微整治让它清净。刮胡三，修持27法治菩萨出欢喜地。好，底下就接着提27法，用偈颂来说。那这些偈颂如何配合27法，就大家稍微花点脑筋了，因为跟经所谈的还有论的解说大家所见开合不同，不过即使开合不同没关系，所说的内容就是这些。好，我们先解释偈颂，我要说明一下这偈颂有分三大项。第一个就是净智初地应该修的27法，第二个劝修智，哪些法啊菩萨应该好好的修，第三个是解说，修这些法我们要安住于初地中，不要又退失了。好，哪27法？第一，信力转增上，信心不断的增上。再来身行大悲心，这是悲，悲是拔苦。接着慈悯众生，慈是要娱乐。修善法，心不疲倦。喜乐诸妙法，常亲近善知识，有惭愧心，有恭敬心，柔和其心。乐观法，要如理观察法，不执着，要专注一心，要多闻，博学多闻，不贪于名闻利养，也不贪恭敬，离奸欺，奸欺是虚伪欺诈的意思，还有离谄，离谄媚逢迎，还有离狂，离其狂，不污诸佛家，佛家就是如来家，我们之前有提过，如来以什么为家，修六波罗蜜，或者是四功德处，或者方便般若等等，如果违背的话那就是污佛家。再来不破戒，不毁戒，不欺佛，身乐萨婆若，就是好药一切智，不动如大山，而且常常好药修习转上之妙法，转上就是辗转增上，而不是得少为主，不断的辗转增上的妙法，还要好药出世间法，不乐世间法，极致欢喜地。一开始难以通达，我们好好精进修学就能够通达。是故常一心 精进修学这诸法。菩萨能成就如是上妙法，是则为安住菩萨出地中。好，这二十七法我们对照一下，角柱二刮胡一，有些可以对应，有些没有对应到。角柱二刮胡一，菩萨以大悲为上首，身大心坚固，发心非常坚固，而且还要在精进修一切善根。这些善根包括信心增上、多行清净的信，再来解心清净，这是信解。第四，多以信心分别，多善解。再来起悲悯心。第六，成就大慈。第七，心不疲懈，就不疲倦。第八，以惭愧庄严。第九，成就忍辱柔和。第十，敬顺诸佛的教法，对诸佛的教法非常尊重。十一，日夜常修善根不厌除。十二，亲近善知识。第十三，常爱要法，常常感到法喜。十四，求多闻无厌。十五，如所观法正观。如果对照下面刮胡二的第十五项，就是如所闻法正念观察，就是我们所听闻的法要正念观察。十六，心不贪着。十七，不求利养名闻恭敬。十八，一切知生之物心不要牵吝，不要牵贪吝惜。十九，常生实心无有厌足。这实心若对照底下刮胡二的十九，是常生宝心，就是看到一些法像宝物那样子尊重。二十，号耀一切智地，就是号耀佛地。二十一，希望得到佛的实力，是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。二十二，求住波罗蜜法。二十三，离种种残取。二十四，怎么说就应该确实去做。二十五，常行实语。二十六，不污诸佛家。二十七，不舍弃菩萨戒。二十八，生一切智心不动如大山王。二十九，不乐一切世间诸事而成就出世间的善根。三十，即助菩提分法无有厌处，凡是可以帮助菩提的这些法我都不断的积极。三十一，常求圣中圣道，辗转殊胜的法我们都好好的来修学。好，这就是净智出地之法，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